道路中，
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中，
有时我们的祷告不一定能得到神的立刻的答复，
有时我们的祷告不可以立即得到神的答复，
但是我们的赞美可以立刻到神那里，
但是我们的赞美可以立即到神那里，
我们的痛苦可以立即的释放，
我们的痛苦可以立即这样释放，
我们喜乐会变得更喜乐，
我们的喜乐会变得更加喜乐，
愿神悦纳这馨香的敬拜，
愿神悦纳我们的敬拜。
下面是读经的时间，
下面是读经的时间，
今天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十章一至十八节，
今天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一到十八节，
在新约一百四十二页，
在新约的一百四十二页。
今天的经文比较长，
今天的经文比较长，
我们请弟兄读单数，姊妹读双数，
我们请弟兄读单数，姊妹读双数，
我们找到以后我们一起开始，
在我们找到之后一起开始。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
从门进去的先是羊的牧人，
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见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
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
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他不探生声音。
耶稣将这比喻讲到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讲的是什么意思。
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
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
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
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并且得的更丰盛。
我是牧人，为羊舍命。
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
我
的羊
也
认识我，
我的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我的羊舍命。
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
我父爱我，因我假命舍去，好再取回来。
没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个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
好，经文就读到这里，
经文就读到这里。
今天有李君熙传道为我们证道，
今天有李君熙传道为我们证道，
他今天证道的题目是丰盛生命，
他今天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丰盛的生命。
下面请李传道。
有请李传道。
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我来了是要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这一句的经文可以说是金句中的金句，
这一段的经文可以说是金句中的金句，
是很多基督徒耳熟能详的，
是很多基督徒耳熟能详的，
甚至很多未信的朋友可能都听过，
甚至有很多未信的朋友也可能听说过。
不记得小个的时候在香港，
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在香港，
有很多教会会在他们大厦的外墙游上一些经文的，
有很多教会他们会在他们的那个建筑物的外墙去写上很多经文。
那这一句呢就是经常会见到的其中一句，
那么这一句就是经常能见到的其中一句。
我哋都知道有唔少嘅基督徒因为呢一句嘅经文受感动而说。
而且我们也知道有不少的基督徒是因为这段的经文而受感动不少。
咁我记得有一位师母同我哋去分享佢嘅得救见证嘅时候系咁样讲。
我记得有一位的师母在他跟我们分享他得救的见证的时候是这么说的。
他说他在大学的时候的年代去听到这一句的经文。
他说他在大学的时候年代那个年代他听到了这句经文。
他觉得很受感动。
他觉得特别受感动。
他很想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
他很想得到这丰盛的生命。
于是他就决志信主。
于是乎他就 决志信主。
所以我们看到这句经文他的确是带着能力。
所以我们能看到这句的经文它确确实实带着能力。
而作为基督徒的我们。
而作为基督徒的我们。
我们很熟悉这句经文。
我们非常熟悉这段经文。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都经常引用这句的经文。
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经常引用这段经文。
但我们有没有坐下来安静地去思想一下。
但是我们有没有坐下来安静地去思想一下。
到底主耶稣他所应许的丰盛生命是什么呢？
到底主耶稣他应许的丰盛的生命是什么呢？
我要怎样才可以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呢？
那我要怎么样才能得到这丰盛的生命呢？
而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
而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
我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没呢？
我有没有得到这丰盛的生命呢？
当我们今天去思想丰盛生命这个题目的时候，
当我们今天在思想丰盛生命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想首先提出的就是有些什么不是丰盛的生命。
我首先要提出的有什么不属于丰盛的生命。
因为很多时候基督徒对主所赐的丰盛生命有两个假象。
因为很多时候基督徒对主所赐的丰盛的生命有两个假象，
以为有了这些就是有了丰盛的生命，
以为有了这些就是有了丰盛的生命。
所以当我们要正确地去认识主所赐的丰盛生命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要正确地去认识主那丰盛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将这两个假象从我们里面去除去。
我们首先要将这两个假象从我们的观念中除去。
第一样，
第一
就是主所赐的丰盛生命并不是一个被工作侍奉所充斥的生命。
就是主所赐的丰盛的生命并不是被工作所赐的生命。
我再讲一次，就是这个丰盛的生命并不是被工作甚至乎是侍奉所充斥的生命。
这丰盛的生命并不是被工作甚至乎侍奉所充斥的生命。
这个是我们现代基督徒的一个陷阱来的。
这就是我们现代基督徒的一个陷阱。
因为我们的社会是一个被生产力去操控的社会。
因为我们现代的社会是被一个生产力所操纵的社会。
人的价值往往是以他的生产力去衡量的。
而人的价值观是往往从生产力去衡量的。
在很多国家的里面。
在很多国家里面。
年老的长者他们被社会忽略，
年老的长者被社会忽略，
因为他们年纪大了没有工作的能力了，
因为他们年纪大了没有工作的能力，
尤其是在一些忽视人权的地区，
尤其是被忽视人权的地区，
有很多很小的小孩他们也都是被社会所忽视，
有很多很小的小孩子也被社会所忽视，
因为他们没有工作的能力，
因为他还没有工作的能力，
所以不被政府去重视的，
所以就不被政府所重视。
即使我们在澳洲，
即使我们在澳洲，
我们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很文明的社会了，
我们自己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很文明的社会，
我们同样是被生产力去操控着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同样是正在被生产力所操控我们的价值观。
早前我收到一张那些房地产经纪的宣传单张，
早期我收到了一些从房地产经纪发出的传单宣传单。
那这个房地产经纪呢，他就很犀利的，
这个房地产经纪他挺厉害的，
那他呢就列出了他的成就，
他首先列出他所有的成就，
咁啊，包括喺邊一年佢就賣出咗幾多嘅房屋啦，成為幾多百萬會員啦。
這裡包括哪一年他賣出了多少房屋，成了多少百萬元，有多少百萬元的會員。
咁佢要一樣一樣咁樣列出嚟。
他一樣樣的列出來。
全部都係關於佢喺金錢上邊有啲咩嘅成就。
這全部都包括了關於他在金錢上有什麼有多少的成就。
似乎就係咁樣，佢就覺得可以吸引到好多嘅人去幫襯佢去買佢嘅房屋，或者託佢去買屋。
似乎這樣就能夠吸引更多的人去買他的房屋，或者是托他去賣房屋。
但我喺度諗，
但我在想，
點解冇人會去賣佢哋有幾有道德？佢賣房嘅時候咧係幾咁誠實嘅咧？
為什麼沒有人去宣揚他們在賣房的時候是多麼誠實這些呢？
因為似乎我哋覺得佢嘅工作能力有幾高，就係按住佢能夠賺幾多錢嚟到衡量。
這似乎他的工作能力有多高，是以他賺了多少錢來衡量。
賺錢越多嘅人就越得人嘅尊重。
挣了钱越多的人似乎就越得人的尊重。
有时候我们会将这个观念带到入去教会的。
有时候我们也会把这种观念带到教会来。
当我们去介绍一个讲员或者去介绍一个的牧者的时候。
当我们在介绍一个讲员或介绍一位牧者的时候。
有时我们都会以看看他有多少个侍奉的咸头来看看他犀不犀利。
有时候我们都会看看他有多少个侍奉的咸头。来看看他到底有多厉害。
似乎侍奉的咸头越多就越得人的佩服。
似乎那个侍奉的咸头越多越得人的佩服。
相反，如果有一位的牧者，他很忠心的在同一个岗位上面侍奉很多年。
相反，如果有一个牧者，他很忠心的在那侍奉了很多年。
即使他造就了很多的生命。
即使他造就了很多的生命。
我哋都會覺得好似冇咁犀利咁樣。
我們卻都認為他並不是那麼厲害。
當然，我哋唔係否定呢啲嘅牧者佢哋為神辛勞作工嘅努力。
當然，我們並沒有在這否定那個牧者為神而辛勞作工的努力。
但係呢個係咪唯一嘅衡量嘅價值呢？
但這到底是不是唯一的衡量價值呢？
有時我哋都會咁樣去彼此衡量嘅。
有时候我们也都会这样的彼此去衡量。
侍奉头越多，在教会担当工作越多的，我们就觉得这个弟兄或者姊妹越属灵。
好像侍奉的函头越多，在教会里担当的角色越多，我们会觉得这个姊妹或弟兄更属灵。
我并不是说这些弟兄或者姊妹为了一个虚名去被人知道自己很属灵而侍奉。
我在这里并不是说某个弟兄或姐妹是为了被人家佩服而在这里侍奉，
但是有时候是我们很爱主，我们很愿意得着一个丰盛的生命。
但有时候我们确实是很爱主，很愿意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
我们以为这个丰盛的生命就是要将每一分每一秒都去服侍。
我们以为这丰盛的生命就是去将每一分每一秒去服侍，
不停地做，
不停地去做，
做得越多，
做得越多，
就好像我们生命就是越丰盛，
就好像我们的生命就会越丰盛。
我都曾经陷入这个这样的陷阱的里面，
我也曾经陷入了这个陷阱里边。
有一个阶段我在教会里面服侍，
有个阶段我在教会里服侍，
当时我是教会的执事，
当时我是教会的执事，
又是差传传道部的部长，
也是差传传道部的部长，
还有大大小小不同的committee，
还有大大小小不同的 committee，
委员啊，
大大小小不同的委员。
每个星期日我完了崇拜之后，
每个星期天在完了崇拜之后，
几乎有至少两个会我要开，
至少我有两个会要开，
每个星期都是这样，
每个星期都这样，
直到有一个阶段我觉得很疲累。
直到有一个阶段我觉得非常的疲累，
我觉得这么多事做，我根本不能够好好的去祷告，好好的去灵修，
我觉得这样去做我根本不可能好好的去祷告，好好的去灵修，
不断的有事逼埋嚟，
不断的有东西来逼着逼过来。
于是我开始去想，
于是乎我开始去想，
这个真是主所赐的丰盛生命的意思吗？
难道这就是主所赐的丰盛生命的意思吗？
在我开始去做每一个侍奉的时候，我都是有好的心意去做的。
在我每开始做任何一件事的时候，我都是以很好的心意去做。
我是为真心去为主服侍而做的。
我是真心的去为服侍主而去做的。
但是为什么到头来？
但为什么到头来？
我感受不到这个丰盛的生命呢？
我并没有感受到这丰盛的生命呢？
而且圣经上不是说，
而且圣经上不是说，
我们要进入主的安息吗？
我们要进入主的安息吗？
为什么我越想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我就越不安息呢？
为什么我越想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我越得不到安息呢？
后来我开始明白。
后来我开始明白了。
其实我都是不断地被这个世界用生产力来控制我的心态。
其实我自己也在不断地被这个世界用生产力来衡量这个价值。
我以为做得越多，在神眼里面就越有价值。
我以为做得越多，在神的眼里就越有价值。
在人的眼里面就越有价值。
在人的眼里也越有价值。
但是原来主所赐的丰盛生命不是要我们每一分钟都不断工作的。
原来主所赐的丰盛生命并不是让我们每一分钟都在工作。
我们去侍奉，很努力地去工作是很好的。
我们去侍奉，去很努力的工作是很好的。
我也不是叫大家不要去侍奉。
我并不是在这里要求大家不要去侍奉。
这一切都是丰盛生命的一部分。
这一切都是丰盛生命的一部分。
但是假如我们忙碌到一个阶段，我们没有时间去亲近神。
但是假如我们忙碌到某个阶段，根本没有时间去亲近神的话，
没有时间好好的去祷告，
并没有时间去好好的祷告的话，
我们忙到没了喜乐，
我们忙到没有喜乐，
我们就会失略了主所赐的丰盛生命的应许，
我们就会失去了主所应许的丰盛生命的应许。
而第二个对丰盛生命的假象，
而第二个对丰盛生命的假象是，
就是这个是一个一帆风顺的生命，
就是那一帆 风顺的生命。
有些人信耶稣，
有些人信耶稣，
跟信王大仙信观音没什么不同的，
跟信 王大仙和观音是没有什么不一样的，
都是为了求平安，
都是为了求平安，
为了得益处，
为了得益处。
于是当他生活很顺利的时候，
于是乎在当他生命活很顺利的时候，
他就觉得神很保守他，
他就觉得 神很保守他，
他很蒙福，
他很蒙福。
于是他就很爱主，
于是乎他很爱主，
常常的感谢神，
常常的感谢神。
但当困难来到，
但是当困难来的时候，
他就觉得神不保守他，
他就会觉得神并不保守他，
不祝福他，
不祝福他。
于是就对神产生了埋怨，
于是乎对神产生了埋怨，
甚至最后可能会离开神，
甚至最后有可能离开了神，
不再相信主耶稣的真神，
不再相信主耶稣是个真神。
就好像主耶稣所讲的撒种的比喻里面，
就好像主耶稣所比喻的撒种的比喻，
那些落在石头地上面的种子，
那些落在石头地上面的种子，
人听了都立刻的欢喜领受，
人听了都立刻欢喜的领受，
及至遇了患难，立刻就跌倒了。
但是遇到患难，立刻就跌倒。
我遇过有一位这样的姊妹。
我遇到一位这样的姐妹。
她做生意的。
她是做生意的。
咁起初咧，佢开始嗰盘生意嘅时候咧，都几好嘅。
一开始，她的生意做得蛮好的。
咁啊，佢嗰个糖水铺啦，咁都好多客人嚟啊，生意唔错咁样。
那她开的那个糖水店呢，生意不错，很多客人会来。
有很多弟兄姊妹都会去支持一下，
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去支持一下。
那那个阶段呢，他很感谢神的。
那个阶段他非常感谢神，
常常都在弟兄姊妹面前讲话他怎样蒙福，觉得神很祝福他。
他会经常在弟兄姐妹面前说他是 如何的蒙福，神又是如何的祝福他。
但确实他开那个店铺呢，其实竞争很大，因为周围都有很多类似的店铺。
其实他开那个店铺竞争性挺大的，因为在他的周围有很多类似的店铺。
咁于是人嘅新鲜感过咗之后，
于是乎当人的新鲜感过去了以后，
嗰、那个佢嘅铺头嘅生意慢慢就开始差啦。
他的店铺的生意慢慢就开始差了。
咁我哋都唔可以每一日去食糖水噶嘛。
我们不可能每天去喝糖水。
所以弟兄姊妹就算支持都唔可以每日去啦。
尽管弟兄姐妹支持，也不可能每天去喝。
后来佢就慢慢变得好静啦。
后来他就变得慢慢非常安静。
虽然佢都有去教会，
虽然他都有还继续去教会，
但系佢唔再喺弟兄姊妹面前讲佢点样去经历神啦。
但是他并再不继续的在弟兄姐妹面前，他见证他如何的经历神了。
佢亦都好少再去喺弟兄姊妹面前讲，觉得神好爱佢，好祝福佢。
他也越来越少的去在弟兄姐妹面前说神是如何的爱他，祝福他。
当信徒遇上咗困难，
当信徒遇上的困难的时候，
对信仰动摇，
对信仰有动摇的时候，
最基本最根基的原因就是我们对神的应许有错误的理解。
最基本的根基的原因就是我们对神的应许有错误的理解。
我们以为信耶稣得丰盛的生命就是再无困难的生命，
因为我们认为信耶稣得丰盛的生命就是再也没有困难的生命。
我们以为有神的祝福就会一帆风顺，
我们认为有神的祝福就会一帆风顺。
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
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
他作为好牧人，
他作为好的牧人，
他是一个为羊舍命的好牧人，
他是一位为羊舍命的好牧人。
主自己都是受苦的主，
主他自己也是个受苦的主，
是与我们世人苦难认同的主，
是和我们世人苦难认同的主。
既然主自己都不是一帆风顺，
既然主自己也都并不一帆风顺，
亦都不能够离开苦难，
也都不能离开苦难，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遇到困难就是神不保守我们呢？
为什么我们会认为遇到困难就是神不保守我们呢？
我记得细个的时候有一位姊妹跟我说，
我记得小时候有一位姐妹这样跟我说，
我想我那时候可能五六岁刚刚开始懂事，
我那时候大概五六岁刚刚开始懂事。
他讲了一个比喻给我听，我一生印象都很深刻。
他告诉我一个比喻，这使我一生的印象特别深刻。
他跟我讲话，神会保守我们每一个人。
他告诉我说神会保守我们每一个人。
可能他不会给鲍鱼我吃，
可能给我吃鲍鱼，
但是一定不会没有面包，
但一定不会没有面包。
在我那个的年纪，我可能不是很认真的知道他在说什么。
在我那个年纪，可能我并没有百分之百的理解他在讲什么，
但是我很记得，
但我特别记得
这句说话陪了我很多年。
他这句话陪伴了我很多年。
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当我想祈求的事得不到的时候，
当我在祈求某件事而得不到的时候，
我就会想，
我就会想，
可能那个是鲍鱼，
可能那个就是鲍鱼，
可能我现在有的是面包，
可能我现在拥有的是面包。
有时候我们以为神要这样去祝福我们，
有时候我们以为神要这么去祝福我们，
给鲍鱼我们吃，
给我们吃鲍鱼，
但其实神给我们的可能是面包，
但其实神给我们的可能会是面包。
丰盛的生命不是指物质上的丰盛，
丰盛的生命并不是指物质的丰盛，
不是要什么有什么，
并不是说要什么有什么。
当我们遇到困难，
当我们遇到困难，
我们不要以为是神的应许落空了，
我们绝别以为神的应许落空了，
我们要看回自己，
我们首先要看看自己，
到底我对主的应许有没有一些误解呢？
到底我们对主的应许有没有一些误解呢？
我们讲了很多什么不是丰盛的生命，
我们讲了很多什么不是丰盛的生命，
那到底主耶稣所应许的丰盛生命是什么呢？
那么到底主耶稣应许的丰盛的生命又是什么呢？
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牧羊人的比喻的里面，
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牧羊人的比喻里面，
主耶稣他以羊来比喻信徒，
主耶稣以羊来比喻信徒，
以牧羊人来比喻自己，
以牧羊人来比喻自己。
这个讲论的中心其实就是羊和牧羊人的关系，
这里讲的中心点就是 牧羊人和羊的关系，
特别在第三第四节，
特别是在第三和第四节，
主耶稣说羊亦都会听他的声音，
主耶稣说羊也的声音，
他会按着名去叫自己的羊，
他会按着名来叫自己的羊，
将羊领出来，
将羊 引出来，
并且他会在前面走，
并且他会在前面走，
羊亦都会跟住佢，
羊也会跟着他，
因为认得佢嘅声音，
因为认得他的声音。
主耶稣佢形容呢啲嘅羊系自己嘅，系属佢嘅。
主耶稣认为这些羊是他自己的，是属于他的。
而羊亦都会听佢嘅声音嘅，
而羊也会听他的声音的，
会跟住佢嘅，
会跟着他的。
呢一个唔系一个虚拟嘅比喻。
这里并不是一个虚拟的比喻，
而是一个很生活化的表达来的，
而是一个特别生活化的表达。
因为在主耶稣的年代，
因为在主耶稣的年代，
不同的牧羊人会将他们的羊都带到去同一个青草地的上面，
不同的牧羊人都会将他们的羊带到青草地上，
于是几群的羊他们聚在一起在吃草，
于是乎几群的羊都会聚在一起吃 草。
到咗翻屋企嘅时候，
到了该回家的时候，
每个牧羊人都会发出唔同嘅声音。
每个牧羊人都会发出不同的声音，
而呢啲嘅羊每一只都会跟住自己主人嘅声音行埋去。
而这些羊每一只都会跟着自己主人的声音走过去。
佢会跟住自己认得嘅声音翻屋企，唔会跟错嘅。
他会跟着自己所熟悉的声音回家，并没有跟错。
所以当主耶稣讲呢个比喻嘅时候。
所以当主耶稣在做这个比喻的时候，
门徒他们立刻就可以从他们实际的生活体验里面去明白主的意思，
门徒立刻就能从他们自己生活的体验中去明白主耶稣的意思。
主的羊认得主的声音，
主的羊认识主耶稣的声音，
并且会跟从主的带领，
并且能跟从主的带领。
而且主耶稣他形容羊听见他的声音跟从他的时候，
而且主耶稣说当羊听见他的声音跟从他的时候，
他所用的听和跟从这两个动词都有持续不断的意思在里面，
他所用的听和跟从这两个动词都有持续不断的意思，
意思就是说这些的羊不是一次两次这样听到他，
意思是说这些羊并不是一次两次跟随他，
而是不断的一生的去听到他的声音去跟随他，
而是不断的一生的听到他的声音跟从他。
而主耶稣这一位的好牧人和一般的牧羊人有一个不同的地方，
而主耶稣这位好牧羊人跟一般的牧羊人所不同的地方，
就是一般的牧羊人他们是发出一种特别的声音去呼叫那些的羊，
就是一般的牧羊人他们发出的是一些特别的声音去呼叫他们自己的羊，
整群的羊都是听过同一个的声音，
整群羊听的是同一个声音，
但是我们的主，
但我们的主，
他是按照我们的名去呼叫每一只羊，
是按照我们的名字去呼叫每一只羊。
主不单止认识他的羊群，
主不单止认识他的羊群，
而且是在一个个人的层面上面认识我们，
而是在个人层面上的认识，
就好像我们今天是坎培拉环基督教会的信徒，
就像我们今天是坎培拉华人基督教会的信徒，
主不单止在这个群体上面认识我们，
主不单止在这个群体上认识我们，
我们是属于这个教会，
我们是属于这个教会的，
主同时认识我们每一个，
主同时认识我们每一个，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主的，
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是属主的，
所以今天我们不单止作为一个信徒的群体去跟从神，
所以今天我们并不是作为一个群体去跟随神，
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和神有个人的关系，
我们每一个信徒与神都有个人的关系，
我们不单止在信徒的群体上层面上面去听见神的带领，
我们不单止在群体的层面上去听神的带领，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人的生活上面，我们都能够听到主的带领，
而且在我们每个人自己个人的生命上都能听到主的带领，
跟从主的引导，
跟从主的引导，
这个 持续不断每日与主同行的生命，
这个持续不断每天与主同行的生命，
才是主所说的真正丰盛的生命，
还是主所说的真正的丰盛的生命。
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在信主之后，
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在信了主以后
仍然觉得空虚，
仍然觉得空虚，
觉得自己没有领受到主所赐的丰盛生命，
觉得自己并没有领受到主所赐的丰盛的生命。
其中一个的原因，
其中一个的原因
就是他们没有每一天去听从主的声音，去建立和神的个人关系，
就是他们并没有每天去听从 主的声音，去跟主建立个人的关系，
也都没有跟从主的带领去过去每一天的生活，
也并没有听从主的带领去过每一天的生命。
原因可能有很多，
原因可能有很多，
可能我们不愿意跳出自己的 comfort zone， 我们的舒适带，
有可能我们是不愿意跳出自己的舒适的地带，
我们不愿意改变，
我们并不愿意改变，
又可能因为懒惰，
也可能是因为自己的懒惰，
又可能因为我们很怕面对自己的罪，
也有可能我们特别害怕去面对自己的罪过，
好怕去见到原来真实的我是这样，
很怕去面对原来真实的我是这样，
同神的标准相距原来是这么远，
与神的标准相差原来是这么远。
于是他们基督徒的生活只是限于星期日的崇拜，
于是乎那基督徒的生活只限于星期天的崇拜，
或者加上参加小组团契这些属灵的活动，
或者加上一些小组团契的属灵活动。
然而这些活动和他们的日常生活是分割的，
然而这些活动跟他日常的生活是有分隔的，
他们也都每一日的去寻求听见主的声音，
他们并没有每一天去寻求主的声音，
但是主所赐的丰盛生命是一个他与我们同行的生命，
而主所赐的丰盛的生命是一个与我们同行的生命，
是一个去带领着我们去行的生命，
是一个带领我们同一起走的生命。
如果我们自己不愿意跟着主耶稣行，
如果我们自己不愿意跟随主耶稣去行的话，
我们又怎能够走到主要带我们去的青草地上呢？
那我们又怎么能走到主要带领我们去的那块青草地上呢？
当我们没有容许神在我们的日常生命的时候，
当我们并没有允许神参与我们日常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自然不会感受到神时刻与我们同在，
那我们自然就没有感受到神时刻与我们同在，
自然也都不觉得自己领受到主所赐的丰盛生命，
自然也不会感受到主赐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
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与神同行的人，
在旧约圣经里有很多 与神同行的人，
都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榜样，
那都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榜样。
其中一位就是先知撒母耳，
其中一位就是先知撒母耳，
当他还很年幼的时候他就听见神的声音，
当他在很年幼的时候他就听到神的声音，
听见神的呼召，
听见神的呼召，
他领受神的话语，
他领受神的话语，
并且按住神的吩咐去行，
并且按着神的吩咐去行。
在圣经对他一生的记载的里面，
在圣经对他一生的记载里面，
我们有好多好多次都见到他怎样听见神的声音，
我们有好多次能见到他是如何的听见神的声音，
怎样去跟从神，
是如何的跟随神，
即使面对危险，
即使是面对着危险，
例如要当面去指责扫罗王的时候，
例如要当面的去指责扫罗王的时候，
他都没惧怕，
他并没有惧怕，
所以圣经形容他，
所以在圣经是这么形容他，
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
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
使他所说的说话一句都没落空，
使他所说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
有时我会想真的很羡慕这些先知，
有时候我会特别羡慕这些先知，
他们对神的声音是很敏锐，
他们对神的声音是这么敏锐，
他们真的一生与主同行，
他们真的是一生与主同行，
他们和神的关系一定很密切，
他们与神的关系一定是非常的密切。
但是回过头来我又会想，
但回过头来我也会这么想，
是不是因为神特别宠爱这些先知呢？
是不是因为神特别的宠爱这些先知呢？
所以跟他多些东西呢？
所以会跟他们说更多的话呢？
我相信不是的。
我相信这不是的。
其实神很愿意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说话。
其实神很愿意对我们每一个人去说话。
从古时到今日，
从古时到今天
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神透过圣经，透过祷告对我们讲说话。
神透过圣经和祷告跟我们说话。
他愿意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他愿意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因为圣经应许过，
因为圣经应许过，
主要按自己的羊的名去叫他们，
主要按着每个人的名字去叫他们，
要在我们的前面行，
要在我们前面走。
问题是我们自己，
问题就在我们自己。
我们愿不愿意听见主的声音呢？
我们愿不愿意听见主的声音呢？
我们愿不愿意跟随主呢？
我们愿不愿意跟随主呢？
以致我们得着丰盛的生命呢？
以至于我们得着丰盛的生命呢？
我自己作为基督徒，我的属灵生命都经过两个的阶段。
我自己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在属灵生命上也经历过两个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是我对圣经的认识有头脑上面的理解。
第一阶段是我对圣经的认识有头脑上的理解。
圣经故事我知道很多，
圣经上的故事我知道很多，
但是我觉得似乎这些东西没什么怎样影响到我的生命。
但我似乎觉得这些东西并没有影响到我的生命。
我信神是真实，
我信神是真实的，
从来没有怀疑，
从来也没有怀疑过。
但是似乎圣经的道理和我的生命好像没什么关联，
但又似乎圣经上的道理和我的生命并没有什么关联。
我很喜欢去教会聚会，
我很喜欢去教会聚会，
和弟兄姊妹一起很开心，
和弟兄姐妹一起非常的开心。
我听到的时候都会很留心去听，
我听到的时候也特别留心的去听。
但是当我回到家之后，
但是当我回到家的时候，
当我离开了这个属灵的气氛之后，
但当我离开了这属灵的气氛的时候，
我的生命又好像变得空虚，
我的生命又变得空虚起来，
好像没什么样，
好像没有什么不同。
直到我愿意去委身在这个信仰的里面，
一直到我愿意去委身到这个信仰当中去，
愿意去真的容许神参与在我的生命的里面，
直到我容许神去参与我生命当中的时候，
每一天在圣经里面去寻求神的带领，
每一天我在圣经里去寻求神的带领，
并且愿意让神去给我看到我有什么东西是要改变的，
并且让神让我看到我有什么需要去改变的，
我跟着去做，
我跟着去做。
到那一刻我才领受到原来这个才是丰盛的生命，
到那一时刻我才真真正正领受到什么才叫丰盛的生命。
原来真正丰盛的生命是真的有神住在我们的心里面，
原来真正的丰盛的生命是神真的住在我的心里的，
并不是一个空虚的属灵的外表，
并不是一个空虚的属灵的外表，
不是一个属灵的气氛，
不是一个属灵的气氛，
更加不是一个属灵的活动，
更加不是一个属灵的活动。
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我来了是要让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这个是主对我们每一个信徒的应许，
这是主对我们每一位信徒的应许。
这个丰盛的生命不是一个被忙碌充斥的生命，
这个丰盛的生命并不是被忙碌充斥的生命，
也都不是一个在物质上面丰富凡事顺利的生命，
并不是，也并不是一个在物质上丰富凡事特别顺利的生命。
主所赐的丰盛生命，
主所赐的丰盛的生命，
是一个神应许与我们同行的生命，
是一个神应许与我们同行的生命，
是一个他应许他会认识我们每一个人，
是一个应许他要认识我们每一个人，
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只要我们愿意，
只要我们愿意
听主的声音，
听主的声音，
跟从神的引导，
跟随神的引导，
我们就能够得着这个丰盛的生命，
我们就能够得到这丰盛的生命。
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
容许我问你，
允许我问你，
你得着这个丰盛的生命没呢？
你得着了这丰盛的生命没有呢？
你是否渴望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呢？
你又是否渴望去得到这丰盛的生命呢？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想请弟兄姊妹先在自己座位上面向神祷告。
我想请弟兄姐妹先在自己的座位上向神祷告，
然后我会结束，
然后我来结束。
亲爱的主，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爱我们，
因为你爱我们，
你是那一位的好牧人，
你是那一位好牧人，
你愿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丰盛的生命，
你愿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丰盛的生命。
大神啊，有时候这个丰盛生命似乎离我们很远，
但神啊，这个丰盛生命有时候似乎离我们特别远，
因为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有很多东西去蒙蔽了我们，
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可以蒙蔽我们，
我们为很多的东西去忙碌，
我们为很多的事情去忙碌，
我们有很多的误解，
我们有很多的误解。
神啊，求你带领我们回来，
神啊，求您带领我们回来，
让我们深切的体会在你眼里面什么才是丰盛的生命，
让我们深切的去体会在你眼中什么才是丰盛的生命。
主啊，原来这个丰盛的生命是一个你与我们同行的生命，
原来这生命是一个你与我们同行的生命，
是一个我们能够听到你的声音能够跟随你的生命，
是一个我们能够听到你的声音能够跟随你的生命。
主啊，
我
们渴望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
我们渴望得到这丰盛的生命，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里面教我们怎样去听到你的声音，
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教我们如何能够听到您的声音，
怎样去让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工作，
怎么能够让圣灵在我们心里工作，
无论在我们的读经，在我们的祷告，
无论在我们的读经和祷告里，
愿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对神去开放，
愿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对神去开放，
让你去改变我们，
让您来改变我们，
陶造我们，
陶铸我们，
以致我们能够真真正正得着这个丰盛的生命，
以至于我们能够真正的得着这丰盛的生命。
我们这样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